而不是带着自己很嫉妒的东西。特别等到你原本之外的时候，就是四天带着这个女儿和媳妇就受了全北的骚扰，他们几乎都被带到外面的身体来说。但是后来带着这个媳妇能做见证，他说那四天他们与主之间有心理的交流，他们就经历这个经历，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能交通于基督的苦难。然后他做见证说，在那四天的里面，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明明是在地上，但是他好像在天上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天国是他们为着义，为着主的缘故，他们受逼迫，还是天国？亲爱的弟兄，许多神的儿女，为着主的救主，为着神的荣耀，他们好像用他们的血种种子下，种下去，在人来看是非事。但是当他们真是为主寻找或者为主受苦的时候，主能够指着他们说天国何时？弟兄姊妹，当这些门徒撇下一切所有的来的，所以在路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你们贫穷的人有福，这些人本来他们是有鱼有网有船，因为他们自己生，他们是有这一切，但是因为他们来跟随主的缘故，结果他们就撇下一切，就为主变作贫穷。那这样的人，我们的主说天国是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就是对天国的定义，也就是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读马太福音六章七章的时候，让我们能对天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福气，什么时候我们在地犹如在天，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在人间就好像在天堂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天国。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天国，因为在这里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其中，好像行在天上一样。那这个叫做天国。那么到底天国的内涵是什么呢？让我们记得，那就是这里的八个福第二句所描写的。第一句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第二句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福。所以第一个福好像是括弧，第八个福也好像是括弧，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圣灵就进一步来解释到底天国包含了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弟兄姊妹，天国的第一个内涵就是安慰，他们要得着我们的主亲自的安慰，主要擦干他们所有的眼泪，这是安慰。安慰乃是天国里面的内涵。不是这样，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里的地土，如果我们读诗篇三十七篇，那里很明显是指着迦南地来说的。
所以所有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或者说那些属灵生命的精华像蜜一样，像奶一样。我们说过，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当你走在牛奶与蜜之际的时候，你要说在这里你要碰见所有属灵生命的精华。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在天国的范围里面，如果说天国是你的，你一面得到安慰，同时你要享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而且在这里你要遇见所有属灵生命的精华，这些都是你的，因为你要承受这一切。这是第三点。第四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弟兄姊妹，这是另天国的另外一个内涵。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地犹如在天一样，那就是说我们完全得到饱足，除了主之外我们再也没有所要的。这就像写诗的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当牧人看见牧羊人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满足，他除了主之外他再没有别的要求。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他是世界上最饱足的人，证明说天国是他的。然后我们再读下去，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换一句话说，换另外一个翻译说，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当保罗晚年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到了晚年的他不只说到恩惠平安，他而且说到恩惠怜悯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的在天国里面的人是一个认识怜悯的人，也是一个蒙怜悯的人。然后下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个在地犹在地好像在天的人是一个有异象的人。什么叫异象呢？他亲眼看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这么久了，我们有多少时候是面对面的看见神的荣美？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为我们祷告，叫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开启。保罗外面的眼睛瞎了，我们知道保罗是当时的青年才俊，他是个非常具有慧眼的人，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说，他外面的眼睛是非常雪亮的。但是那次神为着要把整个的天国赏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光照下来的时候，叫保罗外面的眼睛瞎了，但是他里面的眼睛看见，结果他就看见了那位荣耀的人。我们相信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看见基督，也看见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异象乃是天国里面所包括的。如果你说到内涵，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指着我们看见异象，意思是说你我面对面看见神。弟兄姊妹，这个都是福所包含的。然后下面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说到儿子的名分，这里在英文有的圣经有的版本是翻作神的儿女，这是错的，不是 the children of God， 不是，是 the sons of God， 在原文就是神的儿子或者神的众子。 你记不记得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说现在万物都在叹息，因为我们知道都在虚空的辖制之下，他们在等候身体得赎，而且他们等候什么呢？等候有一天神的众子能够显现。在原文就是 Sons of God，那是指着怎么说的呢？那不光是指着一些信徒有神的生命来说的，这里特别是给我们看见是指着有神的性格来说。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每次用到儿子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记得他都是不光指着有他父亲的生命说的，特别是指着有他父亲的性格来说的。所以就是什么，这个叫做神的儿子，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不只光是讲到有神的生命，这里也讲到这个生命渐渐成长，而且达到成熟的地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基督生命里面的成熟，就是儿子的名分所代表的，也就是整个天国里面所包含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进天国？进天国的意思就是说你得到安慰。什么叫做进天国？就是你承受迦难。什么叫做进天国？就是你得到了宝足。什么叫做进天国？你蒙了怜悯。什么叫做进天国？就是你看见了，你有了印象。什么叫做进天国？我们的生命被带到成熟的地步，这个叫做天国，这个叫做有福。然后最后，因为天国是他们，现在又结束了。所以用这样的两个符号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再说，我们普通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好像是糊涂了，到底什么叫做天国。让我们记得我们主自己的话为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天国，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谁能够有这样的福气呢？谁能够有这样的福？那个我们说过福，那个意思有三个意思，一个指着快乐，一个指着是被羡慕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指着成就来说。所以他应该是被恭贺的，他应该被道喜的。为什么他需要被道喜呢？因为他有了成就。那么我们再一次很清楚的指给弟兄姊妹看，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开始，所有爱神的人他们都等候弥赛亚来到。而弥赛亚在哈该书里面称作万国所羡慕的，意思是说他就是那个有福的人。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那个虚己在原文就是把自己倒空了。那么怎么解释这件事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他本来是富足的。那这个富足指的什么来说呢？那当然是说本来他有他的父怀里头出生时他满了神的荣耀，本来是富足的，结果为我们成了贫穷。意思就是说他把他整个那个神的荣耀完全为我们倒空了，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好像犯了罪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他为我们完全的倒空了。现在从这里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灵力贫穷。灵力贫穷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骄傲完全倒空了，那个光景就是淋漓贫穷的光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淋漓贫穷的人，实在说来那个可羡慕的人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说呀。 那不是这样。哀痛的人有福，因为我们的主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在原文的意思，他原来就是忧患之子。他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能够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他是哀痛的人，而且我们上一次也看见过，他实在就是那个，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驴子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第一个福、第二个福、第三个福的时候，圣灵他怎么描写呢？乃是和今天世界上的福气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原因我们上一次说过，因为马太福音不只要把要不只要证明马太不只要证明说耶稣基督原来就是那个弥赛亚，而且也就是他们所拒绝的弥赛亚，因为他们误会了，他们以为说弥赛亚乃是荣耀的，但是在这里谁是有福的呢？乃是受苦的弥赛亚是有福的，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有福的。所以马太借从圣灵的感动，这里不只让我们看见基督，也让我们看见钉十字架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误会我的话，光有基督还不是这里有福的人整个所包括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不可能今天是一个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也不可能有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弟兄姊妹，彼得要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然后我们的主提到十字架，他说：“主啊，你万不可如此。”他是个标准的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如果是弥赛亚，应该如果弥赛亚的话，他一定有两个座位。然后呢，我们知道说，约翰坐在左边，坐在一边；约翰的兄弟坐在另外的一边。这是犹太人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说，马太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家谱，要让犹太人看见大卫如何是先经过苦难然后达的荣耀，先如何经过卑微然后高升。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经过十字架然后得到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他是荣耀的弥赛亚，但这条路怎么达到荣耀的？先经过卑微，先经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如果你我巴不得能够也享同样的福气，那么你我就不可能光与主享受荣耀而不愿意与主一同受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赞美，当他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怨言。我们不可能说是这个唱诗的时候我们能和他在一起唱诗，但是呢等到惊醒的时候我们确实不能。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都盼望能涌进主的国度，我们都愿意像什么呢？我们都愿意像这个约翰和他的兄弟一样，一个能坐在主耶稣左边，一个能坐在主耶稣的右边。但主耶稣怎么说呢？坐在这个荣耀的位置是可称颂的，是可道喜的，是个成就，是个可羡慕的，这是福气里面的。但是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主所喝的杯就是贫穷所代表的，也就是哀痛所代表的，也就是温柔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清楚了，原来这里讲到八个福的时候，这里的八个人并不是八种人，乃是一个人。这一个人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因为只有他是万国所羡慕的。 也只有他是哀痛的人，也只有他是温柔的人，一直读下去，你知道说果然都是用在我们主的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这里面不只说到荣耀的基督，也说到定十字架的基督，意思就是说这里也极其十字架。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是看着门徒们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有福的人在你们中间。如果这些门徒们他们受这个有福的人栽培，受这个有福的人训练，受他的雕刻，受他的琢磨，然后呢当他们被成全的时候，根据路加福音的话，他们就要像他们的先生。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变成贫穷的人，他们也变成哀痛的人，他们也变成温柔的人，变成饥渴慕义的人，结果他们也是有福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这样一副有福的，这样一位有福的主，当你看见你真羡慕他，就好像一个画家一样，或者好像一个声乐家一样，你觉得他的画太美了，你巴不得能跟他学画，你觉得他实在是个很伟大的声乐家，你希望和他学声乐。但是问题在这里，让我们记得，如果有一天这个声乐家这个画家愿意收你的话，那是你最大最大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已经悦纳了，已经呼召了这十二个门徒。如果不是主的呼召的话，他们不过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来了也去了，就很自然的消失，埋没在人群中。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会知道谁是雅各，谁是约翰，谁是彼得，没有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拣选了他们，他们实在是最有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意不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那就看我们肯不肯起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召他们。当我们的主呼召门徒的时候，特别如果你读到路加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你知道那里呀，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呢，如果要跟随主，有三个条件一定要跟，一定要满足的。第一个就是，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或者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二。那末了，你记不记得我们主有一个最大的要求？而这个要求什么时候主要的呢？就是那里圣经告诉我们，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来，若不爱我，等等等等等下去。”意思就是说，今天当世界上的人拥挤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主现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要做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一定要满足这三个条件才可以。而最后的一个条件，那是可以说整个条件的集大成，那是什么？那就是那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做门徒的代价。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做基督徒，当你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基督徒了。但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的话，让我们记得主说，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什么叫做这个？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所有？弟兄姊妹，感谢主， 你我如果来读八个福的话，你就晓得这里所说的撇下一切，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好像把所有的时间都放下，把所有的财产都放下，然后来做主的门徒来说，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看，特别在八个福的里面，你我就要看见说，到底这一班人他们是门徒，他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么到底他们撇下了什么呢？让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来看。你知道第一句话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说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看着他们的时候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当然用在我们身上自然是指着邻里的贫穷来说，但是在主的门徒的身上，当时的确是指着他们撇下财富来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撇下所有呢？第一，就是撇下自己所有的财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哀痛的人有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为着主撇下自己所有的喜乐，这是第二点。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那就是说撇下自己的权利来说的。你知道地上的人，他们都是讲弱肉强食的，如果这是你的权利，你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你要争取那个权利，你要站在那个权利上。那么结果你要尽你所有的，你要享有你的权利。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些门徒们他们是温柔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放下所有自己权利的人。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里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犹太渔民，就剩下的百姓，他们都是等候弥赛亚的人，他们都是所谓正统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有义的人，他们的义就像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一样，那个义乃是正统犹太人的义。带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撇下所有来跟随主的时候，他们不只撇下了财富，不只撇下了快乐，不只撇下了他们的权利，也把他们自己的义也撇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积蓄了好多年的义，他们就像少年的冠一样，他们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但是有一天，所有跟随主的人，你不能把你自己的义带来，你必须把所有自己的义统统要撇下的。然后我们看第五点，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撇下所有来跟从主的人，是撇下自己尊严的人。因为怜悯和尊严是紧紧相连的。然后下面讲到清心有福的人，有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赏。这里乃是指着撇下所有外来的东西，所有掺杂的东西，所有复杂的东西，这是所有跟随主的门徒需要撇下的。然后下面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充满了争斗，充满了勾心斗角的情形，而这样一部的情形是幼稚园里面的情形。 是当一群孩子们他们生命没有成熟以前，那是很自然的光景。所以这里的撇下乃是指说撇下所有幼稚的情形。那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指什么时候怎么来说的？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一个放下自己武器的人，意思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他不是自己来保护他自己，
他是接受我们主来保护。所以弟兄们，如果我们把这八点通通放在一起的话，你就知道这样的人才是主，这样的人才是门。因为主说凡主，因为主在那里明明用一句很严厉的话，在那里很严厉的话，在那里告诉在那里告诉这个告诉门徒们，告诉那许多人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你们所有的，就不能受我的管辖。那这些门徒他们把一切都撇下，现在我们主称赞他们是有福的。现在圣经说，到底在他们身上撇下了什么呢？现在我们清楚。撇下自己的财富，撇下自己的快乐，撇下自己的权利，撇下自己的义，撇下自己的尊严，撇下自己的复杂，撇下自己的幼稚，也撇下自己的武器，
放下自己的武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才是撇下所有的人。所以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就像历史里面有一个人，他们把所有都撇下的，就住到坟墓里面去，或者说我们全世界来跟随主，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不是的，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来跟随主的话，主的要求是这样的要求，而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这个并不表示说这个是做门徒的标准，或者说做门徒的代价。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当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以后，我们的主就提醒他的门徒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如果我们起来跟随这位万国所羡慕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因为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乃是接受了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你不可能只接受基督而拒绝他的十字架。如果你我接受基督，我们也接受基督的十字架，结果你就发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做雕刻的工作。那么十字架怎么雕刻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每天的生活和过程里面，你看见一个难看的面孔，你听见一个难听的声音，神把你放在一个好像你很难忍受的环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遭遇。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学校里面，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那么他到底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工作，要把我们带到有福的境地，他怎么做呢？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是十字架的工作的话，他总是把我们带到我们财源的尽头，他总是要伸手剥夺我们所有的财富。那不一定指着外面来说的，甚至于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那些属灵的储蓄，这特别是指，特别是盖恩夫人她所学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甚至于在主面前所学的那些最宝贵的，有一天你要看见十字架的手是剥夺的手，那个剥夺的手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财富统统剥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诗歌里面有一首，写诗歌那一位弟兄，当他落在极大的苦难里面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 你可以拿走你所要的一切，但是我只求你留下那个剥夺的手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说这样话的人，唱这样诗，写这样诗歌的人是有福的人。他就是这里我们主所说的邻里贫穷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为什么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因为我们太富有了，我们太骄傲了，我们太属灵了，我们以为我们都有了，结果一个环境来到的时候，十字架的工作是要叫我们到邻里贫穷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不止这样，许多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哀痛的地步。不止这样，许多时候我们的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放下自己的权柄，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放下自己的义，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放弃自己的尊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尊严，但是稀奇的很，主在许多的工作里面，许多十字架工作里面，主是这样安排的。请我们记得，当我们好像失去我们尊严的时候，但愿我们不起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要记得主的话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不止这样，十字架乃是把我们所有里面和主不对称的东西通通出去，叫我们做一个清醒的人，叫我们做一个单纯的人。什么时候我们侍奉妈妈，什么时候我们心里有了偶像，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的工作要把我们带到完全清洁的地方。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因为他要让我们能看见神。那不止这样，十字架也渐渐地打去我们身上所有的愚昧，除去我们所有幼稚的光景，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到了最末了，也是最难学的一个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你我有力量保护自己的，但是结果因着义的缘故，有的时候神许可一些环境来试验我们，说到底今天你我活着，今天你我站在这里，是因为你我自己有力量来保护自己呢，还是我们肯放下武器让主自己来保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当我们读这马太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基督，我们也看见一条的道路，这条的道路我们称它做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乃是把我们带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乃是把我们带到哀哭的地步，带到放下武器的地步，带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道路是有福的道路。所以难怪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那个八个福的时候，很自然你知道七个福和最后的一个福，这是两个阶段。那么首先的七个福呢，又等于三个福加上四个福。那头三个就是邻里贫穷、哀痛，还有呢就是温柔的人。那让我们记得这三个福乃是给我们的，这里有一条路是渐渐往下去，是卑微的路，好像是往下去的路，因为主叫我们卑微再卑微，从贫穷卑微到哀痛，从哀痛卑微到温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天然是温柔的，十字架必须把我们带到更深和更低的地步。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零开始的，意思就是说从贫穷开始，然后到了哀痛，经过哀痛，然后最后呢把我们带到温柔的地步。 那么然后从第四个福开始，你发现这条路慢慢就开始往上升了。在第一个阶段往下走的第一点，贫穷人有福了。让我们记得圣灵在这里所对付的，圣灵在这里所注意的是我们的所有的问题。今天如果你我要来跟随主，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拥有什么呢？这是我在这里所对付的，是我们的财富，无论是外面的财富或者里面的财富，甚至于属灵的财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十字架所要解决的，要把我们带到山穷水带到赤贫的地步，这是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所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被带到温柔谦卑的地步的时候，现在慢慢就开始上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所有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方向的问题。现在有一条路要往前走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意义的方向，它不是自己的意。这里告诉我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个原文就是这个饥渴慕义，意思就是说他们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满足的话，他们如果不给他们喝的话，他们就饿死了，他们就渴死。在这一般的身上，他们不能活，除非今天他们能够得着他们所追求的意义。否则的话，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不能过去。所以这里的追求啊，不是普通的追求，不是有人玩票的追求，不是。这里的追求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得着，他就不能生存。就好像今天你不喝就不能解渴，不吃就不能解决饿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凡是有这样心情饥渴慕义的人，那这样的人是有福了。那么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发现这个门徒，这个我们发现这条十字架道路就慢慢开始上升了。然后下面是清心的人，怜悯人的有福。然后是清心的人有福，那最后呢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我是举着头七个这个福来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你我仔细的注意圣灵在这里的安排，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为什么主给我们这样的主给我们看见这八个福。那么因着这样走十字架的道路，因着我们跟随这位万国所羡慕的，结果他就在我们身上雕刻，雕刻到一个地步，叫我们也变成别人所羡慕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叫别人得福，而且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那么我们就能够叫别人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变成叫人可羡慕的。因着这个缘故，十字架在我们上组织再组织再组织，所以你发现这里所说的八个福就变成门徒的八种不同的品格。所以这里的福，八种不同的福，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话，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品格，特别是举着门徒的品格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门徒的品格就产生了。那这些人呢，因着他们有基督的性格，那基督如何是为万国所羡慕的，那么自自然然他们要叫别人得到祝福。因着别人看见他们身上的荣美，你知道他们要叫许多人，要他们要叫许多人得到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马太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这里的八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现在让我们很快的，稍微很快的走马看花的，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八个福，特别是七个福，我们很快的再提一下，有的我们已经提过了。第一点 点这里告诉我们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这个邻里贫穷啊，乃是跟随主的人第一个非常要紧的品格。一面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另一面我们要记得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雕刻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品格才是有福的品格。那么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最好的解释就是问说，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贫穷的？他本来是不足的，结果为我们成为贫穷。那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是与神同等，但他并不强夺。他满了神的荣耀，结果他就把他自己的荣耀就倒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自己是个圣洁的自己，但是他完全把自己倒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邻里贫穷。邻里贫穷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完全倒空的意思。这里特别讲到贫穷，讲到贫穷特别说到我们的所有，也特别讲到我们的财富。什么叫做富有？我们说一个人很有钱，什么叫一个人很有钱？你知道一个人很有钱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他身边有多少的钱，如果他有100万美金，或者说一个人有1000万美金，或者说一个人他可以说台北整个西门町都是他的，我们说这个人很富有，到底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我们特别问，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非常简单，一个人他拥有多少的财富，就表明他拥有多少的世界。Rockefeller 如果说他整个的纽约都有一半如果是他的话，那么让我们记得，在整个世界里面，在纽约那一部分有一部分的世界是他的，他能够掌握那个整个的世界，这个是财富所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巴不得能够赚钱，专营奔走，在外面拼命的赚钱？原因就是巴不得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占一席之地。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变成被人尊敬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简单，你我有多少的财富，就表明你我有多少的世界。请我们记得，外面的钱财是代表我们到底拥有多少外面的世界，这个我想我们都明白。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可以是非常有钱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拥有相当一部分的世界，但是还不是全世界。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赚的全世界，你拥有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但这里我们的主不只讲外面的财富，所以不光是讲外面的贫穷或者富有，我们的主特别在这里讲邻里贫穷。因为这里注意到一个品格的问题，一个门徒品格的问题。所以主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止许多时候我们要掌握外面的世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掌握了我们里面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你自己的世界。所以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说人穷志不穷，这个人他可以说外面的世界是贫穷的，但这个人他里面的世界，这个人是富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所谓邻里的贫穷，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无世界摸不着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被带到一个贫穷的地步。意思就是被带到一个贫穷的地步，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我们没有我们的世界，我们掌握不住我们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不是我们的，连我们自己的世界也不是我们的。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从此以后那么富有的弟兄姊妹要把你们的财产卖掉，不是这个意思说的。请我们记得这里讲的贫穷是灵里的贫穷。今天你我可以掌握外面的世界，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但是他可以是个邻里贫穷的人，意思就是说这些外面那些从他身上经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摸着他，有钱像没有钱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可以说是邻里贫穷的人，但是很可以有一个姊妹手上只有10块钱，虽然他外面来看这个10块钱可以说是很穷很穷的一点的钱，但那个10块钱在他的心里面像10万块钱那么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人来看他是贫穷的人，但是在主来看他是邻里富足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断定说，为什么今天神能够把外面的钱财能够交托给这一班弟兄姊妹，没有交托给那一班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因为有的人神可以把钱财交托他，有的人不能。有的人你一把钱财给他了以后，那弟兄姊妹，钱财就做了他的主人，钱财就支配了他。他也许只有10万块，但是在他的心里面那个分量像100万一样，他里面是富足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被主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外面可以不知道经过多少的钱财，但是像有一位弟兄所说的，他说全中国恐怕很少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剩下1块钱剩的那么多的，他不是个贫穷的人。神祝福他可以从他左手到右手不知道经过多少的美金多少的钱，但是弟兄姊妹，他这一手从主这里接过来的时候，那一手他就给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可以是个很富有的人，但是他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有福的品格的第一点，邻里贫穷的人有福。所以让我们记得富有和贫穷本身没有道德的因素在里面，和有福没有福没有关系。世界上的人说有钱的人就有福了，这是世界上的观念，但是基督徒圣经怎么说呢？不是说有钱人就有福，也不是说穷人就有福，不，有许多穷人比没有比富人更骄傲。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在乎外面有多少的财富，乃是在乎你心里有多少的财富。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里更重要的乃是指说我们自己的世界来说的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说倒空我们自己说的。我们仍旧活着，今天我们不做植物人，不是叫我们也不笑也不哭，不，你知道神没有抹杀我们这个魂，但是要紧在这里，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倒空自己的人，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外面是贫穷的，在主的眼光我们还是富足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只要叫我们对付外面的世界，不只我们，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好像没有一样，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牵挂。今天亚伯拉罕可以有牛，可以有羊，可以有羊群，但这些羊群和牛群都是住在帐篷的原则里面，是拿得起也是放得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很简单，如果你今天要来到一个画家面前来做学徒，或者来到一个声乐家面前做学徒的话， 这个画家或者这个圣乐家第一个要求的，要问说这个人他的可塑性有多大。如果他跟我学画跟我唱歌的话，到底他有多少可训，他能不能被训练，还是他今天舌头已经硬了，现在如果训练他讲好几种语言已经来不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来到一个人面前来学语言的话，如果他已经过了四十岁，他舌头已经硬了，让我们记得他就是个富有的人。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外面有财富，但是我们是这些财富的主人，不是他们的佣人，我们的心里面好像不被这些财富摸着一样。圣灵感动的时候可以用这些财富去周济许多的穷人，而且可以用去传扬福音，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我不是我财富的主人，我不能支配说我怎样运用我的财富，我不能说因为我有四个儿子，然后我分给老大，分给老二，分给老三，不是的，这个钱不是我的，这个钱是神给的。虽然这是主的财富，但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些财富我有，这些财富，但这些财富没有摸着我，这个叫做邻里贫穷。那不止这样，这样的人也是把自己完全倒空了。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才能够放在我们的主的跟前，主才能教导他，他才能在主面前做学徒，做门徒，起来跟随主。所以这是主对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第一个要求。换一句话说，当你要磅秤的时候，你说现在我要知道到底有多少重的时候，你先要做归零的工作。如果那个指针不对的话，你要把它调整调整，一直到零开始，然后你说从现在开始我来测量它。今天你我如果要来跟随主的话，请我们记得主说你应当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原因在什么地方？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可塑性是完全的。现在我们这个泥土放在我们陶人的手中，现在陶人可以自由的运用我们。否则弟兄姊妹，有一天圣灵感动你，他没有要你五十万，圣灵只要你为着那个弟兄，为着帮助那个弟兄，你只要给他五千就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要和神争执，就要和主办交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马太福音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所要的第一个品格。第二是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哀痛啊，在原文是一个字，是很重的字。特别啊，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哀痛这个字，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瑟为他的父亲哀痛，他父亲过去了，为他的父亲哀痛。这个字可以说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很重很重的，就是在悲伤悲伤到极点了用的这样的一个字。那么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这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要喜笑。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一个跟随主的人不只是邻里贫穷，他整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破碎的人。只有一个破碎的人才是容易哀哭的人，不一定指着罪来说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为罪苦，有的时候我们为自己哀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十字架是从零开始，然后他要把我们击碎了，这个才是一个开始，才是一个开始。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在结婚典礼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一个仪式，那个仪式就是他们呢，新郎新娘他们要把 这个一瓶的酒。
就是他们的新郎新娘，他们要把这个一瓶的酒要打碎在地上，要把它完全打碎在地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跟随主的，像我们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接触接触的重，接触接触的重，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呢？那就是要许多时候，那就是带到排除的地步。而排除的地步，用今天我们懂得的话来说，那就是破碎。只有一个人心是碎的，他才能是一个爱子。约瑟当然看见他父亲离开他，你知道这个时候约瑟的心是完全的破